在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 ,J.D. Vance 表示美国是由一群没有孩子的猫女士等人管理的。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和所做选择感到痛苦，因此也想让全国其他人都痛苦。这番言论引发强烈反对。当泰勒斯·威夫特以没有孩子的猫女士署名支持卡马拉·哈里斯竞选总统时，该话题再次被提起。许多人批评万斯的言论是 MEGA 群体的厌女表现，但抛开他的具体措辞，这确实指出了我们社会中一个更大的问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宠物或其他追求而非生育。就连很难被称为 MEGA 支持者的教宗方几个等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24年9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教宗方几个称赞印尼人拥有大家庭，与其他国家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那些人奉行限制生育就会带来死亡的法则，并批评那些刻意不要孩子的人选择养宠物而非养育子女。
继续保持，你们是所有人的榜样。对那些可能，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好笑，宁愿养猫或小狗也不要孩子的国家的家庭来说，尤其如此。
2022年，教宗方几个说的比 J.D. 万斯更直白。他表示，选择养狗或猫而非生孩子的夫妻是自私的。批评者回应称，这很虚伪，因为教宗方几个和几乎所有公教祭司一样没有孩子，除了东方教会中一些英国圣公会皈依者外。但教宗并不是说世界上每个人都必须生孩子，他是指出许多夫妻以及未婚人士拒绝结婚或生育，因为他们想把个人欲望置于社会其他人的需求之上。这就是自私的教科书般定义，只顾自己到损害他人利益的程度。这在那些流行却令人难以忍受的我们是丁克族 TikTok 视频中很明显。那些双收入无子女 Dinks 的夫妻炫耀这个选择，让他们能花大把钱在自己身上，把时间用在追求自己的快乐上，说白了就是自私。
我们是丁克族，我们周末去 Trader Joe's 购物和上健身课。
我们是丁克族，我们培养滑雪和高尔夫之类的高端爱好。
我们是丁克族，我们可以一时兴起就去佛罗里达。
我们是丁克族，我们已经在计划明年的欧洲度假了。
我们是丁克族，我们每天睡足八小时，有时甚至更久。
我们是丁克族，我们在餐厅点甜点和开胃菜。
我们是丁克族，我们可以逗别人家孩子玩，然后还给他们。
注意到他们没有把额外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慈善，也没有用空闲时间做志愿者，反而炫耀自己可以过着以最大化个人享乐为中心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那些炫耀不结婚的人也是如此，比如 X 平台上一个热门账号，一位女性发布自己跳舞的视频，并配文想象一下42岁，没有孩子，没有压力，还能这么快乐。右派人士厌恶这种现象。当然，也有许多人渴望结婚生子，却因无法控制的境遇而悲剧性的不能如愿。并非所有选择不育或单身的人都像这些人一样惹人厌。但当许多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尤其是鼓励他人效仿时，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使这种行为显得自私。首先，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往往后来会后悔，转而用邪恶手段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比如通过体外受精生育这种不人道的方式，在实验室制造婴儿，并在许多情况下故意杀死那些被创造的所谓剩余胚胎的完整人类生命。教会已谴责体外受精技术，教宗方几个近期还呼吁全球禁止代孕这种出租女性子宫的行为。其次，当足够多人选择不生育时，就会造成社会失衡，没有足够的孩子来支撑老龄化人口。过去70年间，结婚率和生育率已暴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即使相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我们都生活在空前繁荣的时代，但大萧条时期，人们的结婚可能性仍是今天的2倍。教宗方几个表示，这类行为会导致社会变得不够人性化。以下是 BBC 新闻近期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
生育率是指每位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讨论生育率时，你会经常看到 2.1 这个数字。这是维持人口水平所需的生育率，韩国远未达标，去年该国生育率仅为 0.72， 日本是 1.26。 作为对比，欧盟平均生育率为 1.53， 英国为 1.49， 这是历史最低纪录。事实上，许多国家现已低于 2.1， 随着人们寿命延长，叠加低生育率，老年人将占人口更大比例，正如我们在日本看到的情况。
日本长期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并拥有全球最老龄化人口，其政府财政状况在发达国家中最差，这毫不意外，因为政府确实在医疗和养老金上支出越来越多，而纳税人却越来越少。
如果说这是日本的情况，那么英国也即将迎来人口结构转变。到2070年，劳动者数量预计将增加100万，而领取养老金者将增加500万，这必将带来压力。经济学人认为，对低生育率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更晚的退休年龄、储蓄者实际回报率降低，以及可能的政府预算危机。
或许有人会说，为了让50年后的人能退休而生孩子，不是我的责任。但同样是这些人，却经常说我们有责任不生孩子来阻止气候变化。正如《洛杉矶时报》近期一篇标题为“想要孩子几乎可耻”的文章，或无数类似新闻报道所述。It's almost shameful to want to have children,
or in countless news stories like this one. 所以我放弃了组建家庭的梦想，因为只有确定孩子有活下去的理由时，我才会生育。这是一位恐惧气候变化后果的年轻女性发出的惊人声明。18岁的艾玛琳发起了一项运动，承诺在领导人认真对待气候变化前绝不生育。
这些人认同我们有为社会利益做出牺牲的道德义务，但他们只想要那些彰显道德优越感的时髦牺牲和责任，比如戴口罩或开特斯拉，而不是在箱型车里换尿布这种不那么光鲜的责任。人口寒冬问题是历史上反复发生的现象，然而我们拒绝从中吸取教训。例如，希腊历史学家布利比阿斯在公元前2世纪就描述过古希腊如何因男性的自私行为及其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而衰落。在我们这个时代，整个希腊都遭遇了孩童匮乏，人口普遍衰减。这种恶疾迅速蔓延却不引人注意，因为我们的男人沉迷于炫耀、金钱和闲适生活的享乐，他们要么根本不结婚，要么结婚后拒绝抚养出生的孩子，或至多从众多子女中选一两个抚养，只为让孩子生活忧郁或在奢侈中长大。希腊帝国在下个世纪被罗马共和国取代而灭亡。罗马共和国通过的首批法律之一就是对未婚和无子女夫妇课以重税，同时给予多子女家庭福利。罗德尼斯塔克的《基督教的胜利》一书揭示，异教徒因实行杀害女婴和轻视婚姻的习俗而导致生育率较低，这使得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及后来的中世纪世界得以显著发展。然而，不育的猫奴们，无论男女，另一个问题在于他们常常给自己造成的伤害。教宗方几个描述丁克生活方式，往往以失望告终，最终这种婚姻会走向充满孤独苦楚的老年与独居。当然，有子女的人也可能孤独，不育者也可能幸福。人口结构决定整个社会的命运，虽非每个个体的必然结局，但忽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风险是愚蠢的。越来越多人正意识到这种愚蠢。像梅丽莎·珀斯林这样的人，他在《商业内幕》上发表题为《我38岁单身，最近意识到想要孩子》的文章。我害怕已经错过了机会。珀斯林22岁结婚，却拒绝与丈夫生育。后来他们离婚了，如今38岁的她想要孩子，却担心已错过时机。她在采访中谈到促使她做出这个悲剧性决定的女性主义。
我感觉被女性主义难以置信地背叛了。我被不断灌输这种观念，女性无所不能，我们不需要男人，女性可以拥有辉煌事业，可以养育喜欢的孩子，可以自己换轮胎等等。我成长过程中认为男性很棒，但我也能做所有同样的事。我确实感到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背叛了我。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无数女性诉说被女性主义背叛，如今感到永远无法拥有梦寐以求的孩子的类似视频。 也能找到那些声称完全没事却言行不一的人。比如女性主义者安妮塔·萨克西恩未婚，却在41岁生日时举办了婚礼主题派对，这完全正常，对吧？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所谓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后果，它在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达到顶峰。第一波女性主义聚焦选举权平等，第二波关注职场平等，而第三波则追求所谓性方面的平等。女性希望摆脱为婚姻守贞等传统社会规范，自由地像男性一样滥交，而不受描述这种行为的各种贬义词的阻碍。这些女性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就读中学和大学时，接触到网络上的激进女性主义以及媒体对女性幸福观的改变。想想1998至2004年播出的《欲望都市》中滥交的女性，或1994至2004年播出的《老友记》，演员们呈现的那种类似延迟青春期的成年模式。但20年后，这代女性中许多人现在强烈渴望生育，却因缺乏对同龄女性感兴趣的合适伴侣，以及怀孕几率大幅降低而无法满足这种渴望。不仅女性如此，我相信20至30年后，我们会看到类似清算发生在那些相信红丸主义宣传的年轻男性身上。这种宣传称婚姻是他们的死刑，他们应该过花花公子式的生活而不结婚。这就是我在 Pints with Aquinas 节目中与珀尔辩论时指出的。统计显示，从未结婚的男性比曾婚男性，包括离异男性，更不健康，更不幸福。那些告诉男性结婚就会痛苦的红丸主义者，与几十年前告诉女性结婚就会痛苦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如出一辙。我们现在看到激进女性主义的苦果，而选择脱离婚姻牺牲这种塑造完美男性的方式的红丸主义男性，可能还需几十年才会尝到同样苦果。但我认为一些裂痕已开始显现。我认识一些这样的男性，他们告诉我，我想我本可以成为好父亲。他们身上有种悲哀的气息，因为他们的生活围绕短期快乐，而非通过自律培养的长期喜乐。尽管50岁男性比50岁女性更容易结婚，但成为60岁父亲抚养10岁顽童，或80岁祖父母照顾新生，如果你能活那么久，要困难得多。若想了解更多所谓红丸主义思维的问题，请点击下方链接查看我与乔丹·库珀的讨论。最后，我要明确，我并非说每个人都应结婚。有些人被呼召从事与婚姻不相容的宗教或世俗职业来服务社会。我也不是说人只是属于国家的社会主义集体一部分，我们必须只做公共利益要求的事。事实上，正是社会主义者想废除家庭，使国家成为社会基础。社会的基础不是国家，也不是个人。社会的基础是家庭，夫妻的结合，子女自然从中而生。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结婚，但这是大多数人会做的正常选择。当家庭不再是社会基础，无论是由于僵化意识形态，还是空洞的短暂潮流，社会和个人都会出现严重问题。那些认为生活完全围绕自己就会最幸福的人尤其如此。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祝你们拥有蒙福的一天。